好，我们下面看另外一个讲义，就是三曼经讲义之一。前面讲的是开体，也就是整本经的大意。那下面的话就是照着经文的次第往下讲了。在这个讲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个如来真实义功德章，这是照古来的科判分作15个章节啊。那我目前不用印顺法师的科判，因为他讲的蛮细的，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，反正写的太细了，对很多人来讲，反而搞不太清楚。所以，但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印顺法师的书啊，所以你对他的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考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看经文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几数几孤独园。啊，我想大家很熟悉啊，因为每一部经典都是这样子开头的。你在说明这个讲经的时间、地点以及参加的人数，但是这一部经典的话，到这个地方只有讲时间、一时、地点、舍卫国、子数及孤独园，那人数的话没有注明详细的参加的人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经其实不是佛说的，是僧曼夫人讲的，而且讲的地方不是在舍卫国了，是在阿姨都国，所以离当时的舍卫国可能有一段距离啊，所以当时的大弟子们其实都不在身边了。佛陀是以神通直接到那个阿姨舍都国去的，所以大弟子都没有跟在旁边了。所以就是简单讲到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几数几孤独园。下面就没有说有1500个弟子，然后多少大菩萨一起在众听法，没有。时波斯匿王及莫逆夫人信佛未久，共相谓言：圣曼夫人是我之女，聪慧立根，通敏异物，若见佛时若见佛者，必速解法，必得无疑。波斯匿王是当时应该一个比较大国的国王，莫逆夫人是他的房后。事实上我们所知道莫逆夫人其实是释迦族的人，所以波斯匿王会学佛应该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莫逆夫人是释迦族嫁过去的，所以就他很容易就信佛，然后有影响到波斯匿王也跟着学佛。那学佛不久，共相谓言，就是说，圣曼夫人是我之女。那他们学佛之后，当然很高兴自己学的佛，当然也希望跟很多人一样，希望自己的亲人眷属啊，也都能够一起学佛嘛。然后这样一想，就想到他的女儿圣曼夫人，这个小孩子非常聪明啊，而且应该有善根，聪明念，所以这样的话应该让他有机会早一点见佛早一点学法。所以如果能够见到佛的话，他能够很快的信佛学法，一定在修行上面一定会有很快的进步。以时潜信发起道义，所以那时候圣曼夫人不在他身边了，所以要赶快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啊，说我们已经学佛了你最好有机会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佛。夫人白佛今正是时夫人听了就说好主意啊，就赶快写了信信中就称赞佛的相容啊说法啊，反正把佛形容得很好啊。其遣内人名，这个是单 提罗，使人奉书至阿仪苏国，入其宫内，进受圣曼，圣曼得书，欢喜顶受，读诵受持，深悉有心。那么就派了工人，然后把这个信就送到这个圣曼夫人所在的国家，然后把这个信啊交给了圣曼。圣曼得书，欢喜顶受。圣曼得书，欢喜顶受，这是他刚好拿到信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了。在欢喜顶受的时候，他其实还没有看到内容，对不对？他只是，但是因为那时候交通不便了，家书抵万金了，所以很高兴的把这书拿来欢喜顶受。因为至少他是知道是父母送来的。哦，读诵受持深悉有心，等到读完了，哦，觉得非常的欢喜稀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讲的是佛，佛的相貌，佛的说法，哦，佛的功等等等。那我是觉得是说，如果只是读诵受持的话，就深悉有心，这是一般很不太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人生下来就比较有佛缘了，但是佛是那时候才成佛的啊，释迦牟尼佛才成佛不久啊，所以他们过去生是不是有什么因缘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只是读诵就生息有心，这是不太容易的。于是他就跟这个使人说：“而说句言，我闻佛音声啊，世所未曾有，所言真实者，应当修供养。”那么听到佛的名字，哦，心里就非常的赞叹欢喜啊。事实上佛这样的名字啊，应该是当时称呼当时就有的，因为佛就是指什么已经觉悟的人了。因此他 听到说有人觉悟了啊，心里非常高兴。所言真实者，应当修供养。这个修供养的话，不是供养佛啊，因为这个工人啊把信寄过来的，所以他应该给他一些赏赐，因为以前的规矩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所言真实的，应当修供养。这修供养不是供养三宝啊，是应该给他一些赏赐啊。寄梵文的本意，应当译为我当是汝衣。哦，事实上那个菩提留智所翻译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应该对他犒赏啊，给他一些东西啊，可能是食物啊，以前那时代的话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啊，反正就是生活所需的。那这句话是讲给这个那个工人听的，就是替他传送信的。那下面仰为佛世尊，普为世间出，应垂哀悯，必令我得见。那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？讲给佛听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佛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世尊者，那他的出现是应该为一切众生的需要而示现的，啊，普为世间出嘛，他能够出生，他能够成佛，都是应众生、应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。这个就像我说的嘛，时代造英雄嘛。那个时代很多人求觉悟啊，就会有一个最先觉悟的人，示现的。那，这两句话是比较没有问题的。亦应垂哀悯，必令我得见。所以你既然是为众生需要而示现的话，那应该也可怜我啊，让我早点见得到啊，见得到你啊。亦应垂哀悯，必令我得见。在讲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说佛要立刻出现的？也不知道。即生此念时，佛于空中现。这念头一生啊，佛就在空中就出现了，普望尽光明，显示无比甚啊。那我们刚才就是说， 佛是用神通嘛，跑到这个国内去呀、啊，啊啊，阿姨都国去呀、啊。事实上，这个从大圣的观念来看，佛是慈悲的、啊，佛当然是应众生需要的。可是，在原始佛教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了、啊，为什么呢？佛不可以，不只是佛，一般的罗汉都不可以随便现神通了、啊。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是现神通嘛，很多人一看就知道现神通嘛。在原始佛教，显神通是犯戒的，犯戒为例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，宾陀罗罗多罗多，那时候外道就把一个钵啊放在一个非常高的梯子上面，说你看，而且是非常名贵的，你看哪一个人可以不用梯子就可以把钵拿走，他就供养他。很多人都在下面看看了、啊，没有办法。这个宾陀罗多用神通，一下子就把他取走了。哦，大家喝彩，回去被释迦牟尼臭骂一顿了。你妈，我一个小波士，你就现神通，多没出息呀、啊！然后从此不许他入涅槃。哎，这个惩罚很严重啊，因为大家修行。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解脱入涅槃了，而不许他入涅槃了，啊，要他常住世间护持正法，尤其在末法时代，都没有罗汉了，所以应供的时候没有罗汉，他要经常要到共真法会到处去应供啊，有没有听说这样的故事？还有人在放下面放那个花香，看他有没有来做啊？哎，看样子好像还有来做过啊。所以说，我简单讲，就是说，不可以现神通，而且这个处罚是很重的。那佛这么清楚啊，说罗汉不能够现神通，他自己就现神通了嘛？那你带头犯规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大圣的教团呐、啊，根本不同的戒律吗？这用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这样的一个故事，下面如果你用我的看法，就知道下面就是假的嘛，因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嘛。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自己把自己搞砸了吗？好，下面再看三曼其见属同面皆足礼，咸以清净心赞叹佛是功德。那当然。这个佛既然在空中出现的话，那当然圣曼跟他的眷属当然就是最高礼就是五体投地呀、啊。然后接触礼之后就以寄送赞叹佛的功德。这个功德的这个寄送的部分我不详细解释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这个因顺法师都可以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了。下文解释的部分呢、哦，就看因顺法师的注解就好了。如来妙色身，世间无余等，无比不思议，是故精进礼。那这个妙色身当然是所看到的佛，佛当然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当然是世间妙可以比的。那下面的话，如来色无尽，智慧亦复然，一切法常住，是故我皈依。那现在的话下面就是讲佛的三身啊，首先讲的就是佛的法身。法身色无尽，色无尽是什么呢？无所不是，无所不在。色身当然是有形象的，法身当然是无所不是，无所不在嘛。所以色无尽，色无尽有没有色呢？不能够说有色，也不能够说无色，因为到处是也到处不是啊。智慧亦复然，那色身是无尽的，智慧也是无尽的。色身是什么？其实讲到最后，一切相法都是佛的法身嘛。那一切法常住，是故我皈依。一切法常住，那常住的话只有一种嘛，不是法身，是理，那个理是常住的。那相呢？相当然是无常变化的嘛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法住法位嘛，法尔如是，主要是讲那个理。那这个理的话，这个理无所不在，所以这个理所在的地方就称为法身。 法身有相的，但是不是固定的相，一切相都是佛的法身。降伏心过恶，即以身四种以到南湖地，是故离法王。那这里面在下面的话是讲、哦、佛有三德法身解脱、哦、这是 讲到解脱的部分、啊、降伏心过恶，我们 一般的众生的心、啊、都是杂染的无明的，那佛已经把这些无明跟杂染全部、哦、断除干净。那心没有杂染的话，身所有的行为的过失也跟着没有了。那么所谓的身四种的话，是指身会犯的四种恶行，就是杀盗淫妄、哦、心过恶没有的话，身四恶也当然也就没有了。一到南湖地，是故离法王，这是指佛已经完全证得解脱。知一切耳眼智慧身自在，这持一切法，是故今敬礼。那么这个他们的解释是说，这是赞般若德，般若就是智慧，知一切法，耳眼意为所知，一切都能够知，智慧身自在，摄持一切法，是故经典。那主要是讲三种、哦、法身德、解脱德还有般若德。那是这是圣曼这个赞叹佛的敬礼过无量，敬礼无辟类、哦、敬礼无边法，敬礼难思议、这些形容词都是讲佛的功德啊，浩瀚无边的、啊、哀怜复哀悯复复我，令法种增长，此事及后事，愿佛常摄受。这个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指皈依的意思，要皈依佛，皈依佛，皈依法。那么希望人能够摄受，希望佛能够摄受。圣曼夫人在赞过佛的，接着就求佛摄受，所以这即是大圣的归信。也就是我们学佛首先就是皈依三宝。那这个皈依三宝的话，在这个话主要是讲皈依佛，那当然还有皈依法。我久安立汝，前世已开觉，今复摄受汝，来世生亦然。这个偈颂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那个偈颂圣曼夫人讲说，希望佛能够常常摄受我嘛。那下面这个是佛回答的。我久安住你，意思是说，哎，您说要我摄受，其实不是我现在才摄受你，过去生生世世就已经摄受你了。我久安立汝，为什么怎么摄受？带着你学佛，带着你修行啊，所以前世已开觉啊。那么当然过去摄受你，现在摄受你，未来还是摄受你，跟着带着你一起修行佛法，今复摄受汝，来世生亦然。那表示说佛已经答应了。实际上这种话也讲得太过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佛如果入涅槃呢，他来生什么，来生亦来未来生亦然，那怎么讲呢？啊，入无余涅槃呢，要怎么摄受他呢？这个其实也是讲得很过的。我已做功德，现在即一世，如是众生满，为愿见摄受。这句话讲得更夸张了。为什么呢？表示说圣曼夫人这样一讲，他就知道说，嘿嘿，我不是现在才开始学佛的，我生生世世以来就开始学佛了。我已做功德，对不对？已做功德不是现在才做的啊，不是看到佛，应该是过去也做了，现在其一世。已做功德是指过去的，那现在其一世，未来的也是要继续做。如是众生本，为愿见摄受。那表示说这个圣曼夫人她非常肯定， 绝对不是今生才开始学佛，过去生啊就开始学佛了。那我们要说他有宿命通吗？没有宿命通，你为什么可以讲得这么肯定呢？尔时僧曼及诸眷属陀命礼佛，佛于大中即位受记。那么僧曼夫人就讲说，我过去生修行，今生修行，来生也继续修行，所以佛就为他受记。受记的部分，我不仔细念，因为我觉得这些看看就好了。因为其实我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我就讲到一句话很难听啊。受记是什么？受记是受后有。阿罗汉已经不受后有了，你跟他受记是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他已经不受后有，你要跟他受后有，那这受记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啊。而且我在说这个受记的时间非常的长，我们可以说一种趋势，如果我们学了佛，大致上来讲往大方向，可是那个时间呢，时间点是没办法确定的。为什么？时间是没有自信的，那时间是表现在很多众因缘的变化里面，所以你没办法把时间讲得很死。大趋势是可以，不是你证得出果就不退转，这个大趋势是可以的。但是什么时候证得解脱呢？只能够七番生死，不能够详细说几生，对不对？你把时间说死，说那个就是假的嘛。大趋势是可以说，但是把时间说死那是假的。那尤其是那个时间拖了那么长，多少阿僧子劫之后成佛，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基本上面我不相信受记的说法，因为佛教最初只有释迦牟尼，后来又变成七佛，然后前佛受记，后来的要那基本上面我不相信受记的说法，那我也不相信本身的说法，因为时间太遥远了，本身就是他过去无量阿劫之前啊做过什么做过什么。那时间我们讲不说后有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把那个当作我，那你把一直往前说那个都叫做我，而往后看那个也叫做我，那你的我见根本都还是存在的嘛。所以这个受后有就表示妙，受记表示什么？还没证得无我的人才能够受记，已经证得无我的就不能受记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后有了嘛，怎么受记呢？世上八地菩萨就已经证得无我了，八地以上的菩萨才够资格受戒，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？好，我们在最后讲这一句话。僧曼夫人得受戒时，无量众人众生及诸天以人愿生彼国，世尊即悉即皆当往生。僧曼夫人受戒的时候，当下有多少人在呢？就只有他几个眷属在嘛，那怎么样无量众生都愿生彼国呢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当时就只有那几个听到而已嘛，其他的众生都没听到啊，其他的众生都没有听到，为什么有办法都愿生彼国？然后世尊皆即皆当往生，皆当往生是这一生吗？还是无来无量的后生呢？都当往彼国，这时间又更遥远，要等到 他成佛的时候啊，等到僧曼夫人成佛的时候，然后才能够七当往生，往生彼国啊，那时间更遥远了。所以这些啊，我还是说一句话了，这个大圣造经者实在太夸张了啊，这个故事都是瞎掰的，一看就知道瞎掰的。但是我还是讲这句话了，故事都是假的，你不用当真啊。要讲的道理有没有？下面要讲的道有没有道理？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很多人的时候刚好相反了、啊。比如说，六祖坛经啊，那些稀奇古怪故事，每个人都记得很牢牢靠靠、啊。那讲的什么心法，什么顿悟法门，每个人都看得朦朦胧胧的。所以到最后，六祖坛经都在害人。因为都被那些下拜的故事害的啊，真正顿悟心法一个也没学到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就先讲到这地方，我们等一下要 照团体照。好，阿弥陀佛。